各位早安，很开心我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真的去挪开我们心里面的烦扰，叫我们一心一意的来到等候，来到聆听，容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去明白你的话语，要我们去反省思想，有立志的时间，我们把每一个把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在当中引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记得呢，诺门牧师跟我们讲到的时候，当我们看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就看这一段或者是整章和成卷的书信，让我们去回想，我们重温上一个月他讲到的内容。我的情况是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上次跟大家讲提摩太后书1:8-18，就已经是二月的时间，已经4个月了。Steven 跟我们讲提摩太1:1-7是去年10月份跟我们一起花点时间去重温这两次的讲道。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牧师说讲那么长时间就讲密一点了，我不介意继续去重温一章的整个内容。基本跟我们提过1:1-7，主要是讲到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提摩太看保罗是，保罗看提摩太是他所爱的儿子，是属灵所生的儿子，就跟提摩太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书信里面已经说过，不断的去提到提摩太，去想起提摩太，很希望跟他一起相见相遇，也想到他跟提摩太一起去哭去流泪，也说到他们离别的时候的依依不舍。保罗不断的鼓励提摩太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怕困难。在六月跟大家分享2:1-8，提摩太不断的去提醒提摩太，就不要以福音为耻，去教导提摩太去怎样保存和坚守这个纯正的福音，也都在不同的信徒对保罗的态度或对待里面呢，我们反省，我们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领袖，让我们去活出上帝给我们的活事，留一个美好的名声给神。今天跟大家分享2:1-13是延续第一章的信息，大家看的时候很多在第一章已经说过的，我们已经看过提摩太前书，现在看提摩太后书，这两章书很多很相似，有很多不相似。前书比较着重于保罗去教导提摩太，鼓励提摩太怎样去处理教会的事或人，着重是事工上面的，而后书呢，着重于保罗去鼓励个人的鼓励，提醒他是很贴身的，很亲切的一个分享。更重要的是，大家有没有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都知道离世的时候近了，当他去鼓励提摩太跟他说很多话的时候，就好像保罗把一些遗训好像遗言交给提摩太那样子。当我们去看提摩太后书，大家去留意在当中字里行间，保罗对提摩太的感情啊、分享和爱戴。今天我们去看1:13的时候，这13节我们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1:3，第二段就是4-7，第三段就是8-13。我们今天都按着这个分段来分享。一到十三，一至三，我们看到 提摩太就是我儿，就交托鼓励，你要刚强，你要在福音的事上面、事工上面去，要做一个刚强的人。这刚才都说到回应到第一章，保罗不断的去提醒鼓励提摩太要做一个刚强，要回应到整个的提摩太前后书，说到提摩太的性格是比较柔弱的，保罗不断的提醒他在岗位上要持守信仰，做一个刚强的人。既然提摩太在很多见证人的面前听到保罗的教训，就是说这个教训不单单保罗的教训，而是在真理的教训上面，在众人面前可以做见证的。保罗提到提摩太不单单要坚守这个信仰，而要把这个事工、这个教训去交给一些忠心和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那保罗这样吩咐和教导提摩太，最主要的希望提摩太手头上的事工交给一些信赖的，就是忠心的啦，能够教导人的那种教会领袖，提摩太就可以去探望保罗。跟着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后面那几章就可以看到，保罗在这里对这个要求啊，信赖的人的要求就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忠心，第二个就是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其实都跟刚才提摩太后书八章八节，跟八章一到十二节没有什么分别的。与这同时，我都跟二月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保罗要提摩太坚守，也用爱心、信心的态度去守着交给他的福音的使命。所以呢，着重点就在于忠心，也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我们开始成立这个长职提名委员会，跟着就会提名长职的候选人。所以当我们去提名或者是拣选教会的长职、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我们按着什么条件呢？如果大家记得呢，我们去年前年在提摩太书讲到长老是执事的资格，除了这样的时候，我们注重要求一些什么呢？我们要拣选一些忠心的，拣选一些能够教导人的。能够教导人的意思不是说可以好像一些神学讲师，而是完全清楚明白福音的真理，可以跟别人分享正确的分享福音的信息。我们拣选领袖是这样，同样的，当我们培训去训练我们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我们着重去培训他们的忠心，培训他们对圣经真理的认识，还是加了其他的东西？其实保罗这样去交托提摩太，同样的，保罗也是拣选提摩太，而且把福音的执事这个托付交给提摩太。保罗希望提摩太同样的用这种方式去把他的福音的指示使命传给他可以信赖的人。保罗就是这样为提摩太订立了这样的模式或者是榜样。保罗不单单看提摩太是这样的领袖，他跟提摩太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我提过了，保罗提摩太是保罗的用属灵所生的儿子，所以在书信里面保罗不断地用我儿去称呼提摩太。所以保罗把事情交给提摩太的时候， 不单单是事工上面的交托，而是充满着感情的，充满着托付的，充满着期盼的。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平均年龄是多少岁？54岁，不知道你是上还是下？因为今年呢，就多了一些弟兄姐妹来教会，其实已经把这个年龄拉低小少了，老几年更高的。但普遍来说，澳洲的华人教会都面对着老化的迹象。就很多年前，教会已经开始说，我们怎么样去栽培，怎样去训练我们下一代，训练接班人。当我们去栽培、去训练我们接班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保罗这样用我儿去看待这些新的接班人？那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如果大家做父母的都知道，要带大一个小孩不是容易的事情，要用很多心力、努力、精神。如果在属灵上面要带大一个领袖，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要贴身的，要付出的，要肯牺牲的，要肯承担的。还有一样，不是你愿意就可以，被栽培的那位是愿意接受才可以的。有时候我们可能投放了很多精力、时间。心思去栽培一个领袖，一个接班人，那未必有结果的，未必得到我们希望的期望，甚至乎带来一些伤害。大家会不会因为这样就怕呢？不肯承担呢？大家会不会不愿意做这个属灵的父亲？或者是属灵的儿子呢，越冒这个险，不肯愿意投放这个感情和时间。当我们去这样思考的时候，我再想一想，我们的人生信仰道路上面，我们有没有遇过一些好像属灵的爸爸一样，或者是你希不希望有属灵的爸爸去栽培我们，跟我们一起？去走这个信仰的路程的，如果想的时候，或者是你经历过的时候，再想一想，你愿不愿意做这个属灵的爸爸，愿不愿意做一个属灵的儿子？保罗要求提摩太跟他同受苦难，因为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面，在我们持守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去面对苦难。面对困难的，其实，在1章8节已经说过了。保罗去提醒提摩太要去持守，要去坚守这个信仰，是要受苦的。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个种种的问题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怕失望、怕受苦、怕牺牲，就不愿意去付出，不愿意去承担。因为我们是需要受苦的，跟着保罗就说，我们要同他一起受苦，就好像基督的精兵一样，就跟着他用了3个的比喻，就讲到作为基督的精兵有3个的素质，第一个比喻就是好像当兵一样。不应该事物缠身，好叫这个当兵的人得喜悦。是强调到当兵的时候，我们要一心一意，专注在我们的职分上边，不要被其他的东西去缠绕，或者是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大家去试想一下，保罗时期当兵是怎么样的？当兵是拿着枪啦、矛啦、刀啦作为武器。拿着他的规格盾牌、头盔作为保护，所以在战场上面要 保障、保护自己的生命，得胜的时候，他就会在乎他的体力有多好，的活动能力有多敏捷，行动有多快速。所以当时的装备来说，就越简单、越轻、越好。所以保罗提醒信徒，不要很多事情缠累我们的心，以致我们不可以在战场上面轻盈的作战。所以从这个教训里面说到，当兵的就要一心一意，做信徒的也是一心一意，不要被很多缠扰我们，以致我们可以令到这个召我们当兵的得喜悦。那个是谁啊？那个就是召我们当兵的主耶稣基督。保罗用到另一个比喻，就是好像在场上面比武一样，要按规矩才能够得到冠冕。场上比武就是在竞技场上面的竞技，就是当时在希腊的时候，在竞技的场面去比试，就好像今天的奥林匹克一样。什么就是按规矩呢？在当时的背景和规矩来说，要竞技的运动员就需要在比赛之前十个月就开始准备和训练他们自己，而且自己的就要向当时的神明宙斯来算是他们的准备和训练已经合乎当时的体统和准则的，这样之后发现他们以后的训练不合乎准则的，就会受罚，而且呢就得到的冠冕呢也就被取消了。如果你吃药或者是违规呢，得了奖牌都会拿走的。作为信徒，我们按照什么规矩去比试呢？当然就是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福音的真理。同时信徒也要好像是运动员那样，就有自我的约束的自制能力，不要是把最好的表现出来，把我们的信徒的样式，那个新生命的质素表现出来，以致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冠冕。保罗就是用第三个比喻说，做基督的精兵就好像农夫一样去努力的才得到粮食，劳力就是说一定要劳动啊，尽力的去做。那你说到先得粮食，就是先尝那个出熟的果子啊，就先尝出熟的果子。这个着重点就是不是说出熟的果子，着重点说到我们作为信徒的，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勤力，我们要偷懒。所以当我们做信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勤奋的基督徒，还是一个随随便便的随意的基督徒呢？在第四节说到凡在，意思就是所有的信徒都要同保罗受苦，就好像基督的精兵就好像当兵一样，就好像场上的比武，好像农夫那样，不要把事物缠身，要按神的话语努力的去活出这个信仰。没有一个信徒是例外的，每一个都是要这样做。跟着保罗就提到，跟提摩太说，你要思想我所讲的，是为信仰受苦，做基督的精兵。这个思想呢，其实英文来说就是一个反省，不断的反省，就好像牛反啄那样，牛有四个胃的，大家知不知道呢？牛吃完呢，吃了下去就反啄出来，再吃，再吞下去，再反啄，这样子。 啊，好像很恶心哦。但这样去帮助他去吃下去的东西，完全吸收那个养分。那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也是这样的。再一次想一想，再一次想一想，再一次想一想，完全的去思想消化神的话语。那你说的已经让我们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也都可以帮助我们，主就给我们聪明，这个不是 clever 那个聪明，用英文来说 insight 就是说到我们有那个洞察力，我们有那个内省力和那个眼光去看我们的事情，当我们不断去反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帮我们有这个洞察力，洞察到神的心是怎么样。或者是看到我们里面的光景又是什么？大家想不想有这个洞察力呢？想不想真的看到神的心意呢？或者是看到我们心里面的能力呢？所以我们就要去反戳。当我们去反戳，就是大家都吃喝茶的，可能去吃牛博弈，吃金钱树，你就想一想，究竟我对神的话语有多少？反戳，金钱都也是神的胃，或者是我都不吃那些内脏的，我都想到一样东西，是不是猪排呢？这猪排会不会用刀叉呢？还是用手呢？我知道有些人呢，很多人呢都会吃，但是不喜欢吃肉，但是要吃骨头，要吃得很干净。其实我们对神的话语也是这样。就啃那个骨头，啃得很干净，完全一点都不留下。对神的话语应该是这样的，但我不知道，我不记得去怎么样去反省神的话语的时候，吃牛蒡叶啦，吃金钱都好像吃猪扒去体验一下咯。我们不单是去思想，不单是怎么样是受苦去做神的精兵，其实提醒我们到底是为谁呢？保罗也就说了，主角也是基督自己，大卫的后裔，在预言里面正统的弥赛亚，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他有神的身份和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救世主。保罗说道，虽然我为福音被囚，好像犯人一样，但神的话语，神的福音就不会被。这样被捆绑，因为福音广传不是单靠人的能力，而是神亲自的介入和参与，按照神的能力去成就。所以，当人去被捆绑，福音的话语、福音的能力不会被捆绑。保罗仍然为选民凡事忍耐，忍耐要面对的苦难。以致这帮选民能够得到耶稣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接着下来，保罗用对比句说到一些事情，这个架构很有趣的。若然这样，就是那样；若然这样，就是那样。去讨论到信徒因为不同的行为而回应，带来不同的结果。从那两句。是正面的，后两句是负面的。十一节说到，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如果说到，当我们信耶稣会被受审的时候，表明我们跟主耶稣一起同死、被埋葬，这复活，得着神的生命同活，就可以说到，我们信耶稣那一刻，我们有罪。颗新的生命，同样知道，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永远的、荣耀的生命。而十二节前半句说到，如果我们忍耐，就与他一起作用，就能够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一起做王。十二节后半节说到，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也。如果我们不认耶稣做我们的主，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也不认。 我们是他的门徒和儿女。而十三节说道，虽然我们失信，但神仍然可信。失信就说到信心上面的失败，甚至是短暂的，不认耶稣作为主，就好像彼得那样，三次不认主，但是没有完全的放弃信仰。所以神仍然的是信实的，神仍然是挽回拯救我们的失信的人，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因为神自己就是爱，就是信实的那位，他愿意施恩拯救爱我们，也是他里面的人。前两段的教导我不讲，被唇舌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明白。我想我们要留意的，保罗提醒我们反面的东西。他说，如果我们放弃信仰，在人的面前，或者在我们内心的面前，我们不认这位主的时候，就要小心。当耶稣回来的时候，耶稣也会不认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来放弃我们的信仰。但如果我们信心的软弱，我们在信仰上面有怀疑，有跌倒，我们没有完全放弃我们的主的时候，他仍然的愿意去宽恕，去拯救。我自己原来的教会的背景是比较保守的，所以由小到大，还有栽培，都是你要努力啦，做一个基督徒啦。很多事情都一起看戏的时候，男孩女孩啊分开的啊，谈恋爱要跟传道人说的。你说的，他想到有多保守，环境的成长会产生一些内疚感，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好，这样那样都不好，经常都觉得啊，为什么我做基督徒做的这样差呢？就没有那种信徒那种喜乐，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就成为那个观念啊，或者是标准。直至到几年前，我自己去进修啦，重新思考我跟神的关系，那我终于明白了，神爱世人，爱罪人。什么是罪人？就是做的不好的那些呢，就是经常失败的那个，就是罪人，甚至是很差的那人，神仍然去爱他，施恩怜悯啊，完全跟神的关系被欣然的观念去改观了。竟然给我遇到了一顿好文，非常之好。我自己里面的心声，这祷文是这样说：亲爱的主啊，我不知道自己走什么方向，也看不到前面的道路是怎样，也无法确定究竟去哪里，我也不完全了解自己，而我认为自己是按照自己你的心意去行事，但也都表示我可以这样做。但我相信我愿意取悦你的心意，心愿，这个心愿的确是能够取悦你。我都希望在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面能够永远持守这个心愿，所以我无论做什么，我都希望不偏离这个心愿。我知道我只有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必引导我走回正确的道路。可能我仍然一无所知，但我仍然的永远的信靠你。可能我仍然迷失，甚至身处于死荫的幽谷里面，因为我不怕，你与我同在，你永远的不会容让我去孤独的去面对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很亲密的祷文。原来当我们失败，当我们失信， 我们愿意去回转的时候，这个心愿，这个意念，我们愿意回转，愿意取悦神，这个意念就已经取悦神了。当我们开始有行动的时候，这个意念已经在取悦神了。大家有没有唱过一首诗歌？因忧伤、痛苦的心灵，他不看清。当我们失败，当我们跌倒，甚至我们去怀疑神的时候，突然我们转念，神呢？我愿意回转的时候，这个意念，神已经喜悦了。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愿意我们都不要活在那个困苦、内疚里面，我们去享受神对我们无条件、无限的爱，不要怕失败，对吧？令我们更加认识自己，更加认识神。主啊，我们不要放弃信仰，就好像 hold 住，不要放弃这个信仰。我不知道大家面对着什么困难，不知道你是为什么不信呢？或者是你面对很多困难，工作、家庭、自己，你甚至怀疑神，或者是离弃神，我鼓励你不要放弃。你的意念，神啊，我愿意回转，我愿意信你，神已经悦纳，你愿意的话，神是宽恕我们，纵然我们失信，他仍然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神的本性就是爱，那就是无限的去施恩怜悯。当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困难困境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回转，愿意去感受经历神的信实、神的爱。当我们去经历这段信仰的时候，我们要做精兵。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我忠于所托。其实我们每个都是神的儿女，我忠于我们所托，但同样的，我们也同样要找一个我儿，我要把福音交托给他，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递出去。我们一起祷告。前夫，我们去感恩，因为你的爱真的大过我们的所想，其实不可以测度。我们可能会跌倒、失败，但你仍然的愿意施恩怜悯，仍然的愿意爱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愿意来到爱你的时候，你已经悦纳，你已经愿意去真的去再一次的扶持我们，叫我们走回正确的路上。天父，我们愿意去感受你的爱，愿意被你的爱去吸引，以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喜乐、丰盛。求你悦纳我们这个心智，奉耶稣的名字祷告，阿门。